卡列宁产下两个羊角面包和一只蜜蜂。他吃惊地看着这么两个奇怪的孩子。羊角面包乖乖的，一动不动。可惊恐的蜜蜂则摇晃着身子，不一会儿它就振翅而飞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这是特蕾莎刚刚做的一个梦。醒来之后，她讲给托马斯听，两个人都从中感到一丝安慰，因为在这个梦里，卡列宁的病转变成了妊娠，而且分娩这场戏有着一个既好笑又令人心动的结局，竟然是两个羊角面包和一只蜜蜂。他顿时又生出一线荒诞的希望，他马上起床，穿上衣服，在乡下也一样。他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采购，去杂货店买牛奶、面包、羊角面包。可是这天，他叫卡列宁陪他一块儿去时，卡列宁勉强抬起头。他这还是头一回拒绝特蕾莎，因为往常他总是执拗的非要求出席这一仪式不可。于是他没有带上卡列宁，独自走了。女售货员问道，卡列宁呢？这个女售货员已经为卡列宁准备好了一个羊角面包，这一次是特蕾莎亲自将这个面包带回小屋。他一踏进门槛，就把面包拿出给卡列宁看。他希望卡列宁自己走过来取。可是卡列宁仍旧躺着，一动不动。托马斯看出特蕾莎很难过，便用嘴衔着面包，四肢趴在地上，对着卡列宁，然后慢慢向前爬。卡列宁看着他，眼里流露出一丝欢喜，但没有起身。托马斯将脸贴近他的嘴，卡列宁呆在原地，咬了一口托马斯嘴里的面包，接着托马斯松开口，将整个面包都让给卡列宁。一直趴在地上的托马斯这时朝后退了几步，蜷缩起身子，学狗叫了起来。他假装要争夺面包的样子。卡列宁汪汪叫着，向主人做出回应。这正是他们期待的。卡列宁居然想玩，他还有活下去的欲望。这叫声就是卡列宁的微笑。他们想让这微笑尽可能持续下去。于是托马斯又趴在地上，向狗爬去，抓住露在他嘴边的那截面包。他俩的脸挨得更近，托马斯感到了狗的呼吸。卡列宁嘴边长长的毛挠得托马斯的脸痒痒的。狗又叫了一声，猛地摇着嘴巴。他俩的嘴里各留下半个羊角面包。卡列宁又犯了老毛病，他丢下自己的那半个面包，试图抢托马斯嘴里的那半个。同往常一样，他忘了托马斯不是一条狗，托马斯还有一双手。托马斯非但没有松开含在自己嘴里的那截儿，反而还用手捡起掉在地上的那一半。特蕾莎喊道，托马斯，别拿卡列宁的面包。托马斯将两块面包放在卡列宁的面前，卡列宁迅速地吞下了一块，嘴里马上又叼起另一块，还炫耀了半天，自豪地向两位主人显示自己赢得了这场比赛。托马斯和特蕾莎看着卡列宁，不住地说卡列宁笑了，还说只要他笑，就还有活着的理由，即使得了不治之症。第二天，卡列宁的状况好像有了好转。托马斯和特蕾莎吃了午饭，这会儿他俩有一个钟头的自由时间，是带狗出去散步的时间。卡列宁知道这一点，往常还没到终点，卡列宁就等不及地在他俩身边蹦来蹦去。可是这次，当特蕾莎拿起皮带和项圈时，他久久地看着他俩一动不动。他们站在卡列宁面前， 竭力显示出快乐的样子。因为卡列宁，也为了卡列宁，他们想给卡列宁感染一些愉快的情绪。过了一会儿，仿佛卡列宁对主人起了怜悯之心，于是用三只脚瘸着走过去，让他们给他戴上了项圈。托马斯说，特蕾莎，我知道你不喜欢照相机，不过今天你还是戴上它吧。特蕾莎听从了，她打开壁橱，去找那架被扔在一个角落里早被遗忘的照相机。托马斯接着说，将来有一天，我们会为拥有这些照片而感到欣慰的。卡列宁曾经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。为什么说曾经？特蕾莎说着，像是被蛇咬了一口。照相机就在她面前，在壁橱的最里边，可她没有伸手去拿。我不带了，我不愿相信卡列宁会不在。你竟然现在就说他是曾经。别怨我，托马斯说道。特蕾莎轻声回答，我没怨你，其实我也一样。不知有多少次，我无意中发现自己把他当过去的事在回忆，为此我不知责备了自己多少次。正是由于这个原因，我不想带照相机。他们走着，一路上一句话也不说。不说话，这是不把卡列宁当作过去来怀念的唯一方式。他们目不转睛地看着卡列宁，始终寸步不离。他们在盼着卡列宁微笑的那一刻，然而他没有笑，只是往前走着，而且是用三只脚。特蕾莎说道，他是为了我们才出来走的。其实他并不想出门，他出来完全只是为了让我们开心。特蕾莎说得很伤心，可他们也许没有意识到，他们依然那么幸福。他们幸福并不是全然没有忧伤，而是因为忧伤的缘故。他俩牵着手，眼前浮现出同一幅画面，体现着他们十年生活的卡列宁正瘸着腿走在路上。他们又走了一段路，令他们大为失望的是，卡列宁突然停下步子，转过身，得回家了。大概就是这天，要不就是第二天，特蕾莎无意中闯进托马斯的房间，发现托马斯正在看一封信。托马斯听见开门声，赶紧把信插入一堆纸中。特蕾莎已经看到了这一幕，她走出房间时，见托马斯又将信塞进了口袋，可她忘了信封。当屋里只有特蕾莎一人时，他便仔细地看起信封来。地址的笔迹很陌生，字写得很端正，像出自女人的手。过了一会儿，他们见面时，特蕾莎若无其事地问托马斯有没有信。托马斯回答，没有。特蕾莎顿时感到一阵绝望，甚至是残酷的绝望。因为他很久没有这种感觉了。不，他不相信托马斯会在这里偷偷地与别的女人幽会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。托马斯的空闲时间是怎么过的，特蕾莎一清二楚。不过也许在布拉格，有一个让他念念不忘、让他痴迷的女人，即使这个女人不能再在他的头发里留下下体的味道。特蕾莎不相信托马斯会为了这个女人而离开自己， 可他感到最近这两年在乡下度过的幸福时光同过去一样，因为谎言而变得毫无价值。一个由来已久的念头又回到特蕾莎的脑海里，她的归宿不是托马斯，而是卡列宁。卡列宁要是不在了，谁来给他们的生活之中上发条呢？特蕾莎想象着未来，一个没有卡列宁的未来，她感到自己无依无靠。卡列宁躺在一个角落里，呻吟着。特蕾莎走到园子里，她仔细看了两棵苹果树中间的一块草地，心想将来就把卡列宁埋在这块草地里。他用鞋后跟踩着泥土，在草地上踩出了长方的一块，这里将是卡列宁之墓的位置。你在干嘛？托马斯问道。他无意中撞见了特蕾莎，如在几个钟头前特蕾莎无意中撞见他在看信。特蕾莎没应声，托马斯看见特蕾莎的双手在颤抖，已经很久没有发生这样的事儿了。他抓住特蕾莎的手，特蕾莎挣脱了。这是卡列宁的墓地？特蕾莎仍旧不回答。他的沉默激怒了托马斯，托马斯终于发作了。你自己责怪我把他当作过去去想他，可你呢？你在干什么？你都想把他埋进土里了。特蕾莎转过身，背冲着托马斯走进了家。托马斯走进特蕾莎的房间，砰的一声关上门。特蕾莎打开门，你不要尽想着你自己，至少这会儿该想想卡列尼。他睡着了，可你把他吵醒了，他马上又要疼得叫唤起来了。特蕾莎知道自己缺理，狗并没有睡着，而且她也知道自己的行为就像一个俗不可耐的女人，非要伤害别人，而且善于找岔子。托马斯踮着脚尖走进卡列宁正躺着的屋子，可是特蕾莎不愿让托马斯单独和卡列宁在一起，便也走了进去。他们站在两旁俯身看着卡列宁，动作的一致并不意味着双方的和解，恰恰相反，他们各自一方，特蕾莎和他的狗为一方，托马斯也是和他的狗为一方。我真怕他们就这样互不理睬，各自一方，僵持到最后。
一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